预备
起。
永久安止为我开，让我坦身在我怀，愿你多留血泪，借给我的痛罪，祝我免去他勇气，救我脱离他的恩，纵我双手无法救，不肯满足你要求，纵我人心能持久，纵我眼泪永远流，仍不移出前游，毕竟你来世拯救，让我痛痛无代价，淡淡走到你之家，只拯救你就一山，无足万民此恩典，无愧被人们你身旁，如我心我否则忘，当我此生念日时，当我临终地无事，当我费尽用时间，当我当年老多些，永久安置为我开，让我当身在你怀。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看看，唱唱十一首，十一首，第十一首，你孤单吗？真孤单吗？十一首。来，预备起。
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极限，他真孤单，在真理面真孤单，在山野间
下列山
唱最后一首啊，就我们不管来多少人，我们都要学习的哈。
啊，
我们唱89首，唯独耶稣是我信息。喂，你好。喂。
睡觉。
喂。
这个乖一点啊。有刺
就好，就是搞笑是脏，然后搞卫生。嗯。哎，来了，来，这有事儿，来，你
们
来。
这么爱学习，
看来你们的子女要
有
福了。我们唱一下89首，89首我们唱完就祷告开始。
赞美主耶
稣。啊，这首会唱吗？这首歌会唱吗？
跟唱的会
唱。对啊。来，预备，起。
唯独耶稣是我信心，我所向论就是耶稣，永远举起耶稣基督，我所仰望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
在这里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过来，主啊，愿他的口舌能够涌出泉水的江河，能够造就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是按照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 我们教导孩子的前提是我们本身自己要有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自己要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求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愿主能够用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罪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匍匐在主的脚前，能够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在这里领受主你的话语。阿爸天父，你已经保守了我们以上时光，愿你在以下的时光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愿我们能够人在也心在这里，求主能够保守我们这个会场能够保持安静，能够保持主你的灵的同在。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还是向感恩祷告，这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开始第一次可以课本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课本的封面就按照圣经教养孩童，这个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来这个他的整本这个教育儿女的这个什么圣经的引指导是什么，就是这个封面里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哈，来预备起。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感谢主啊。所以因为我们要明白，其实这里边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是人，明白这概念吗？什么人？就是说你父母是不是完全的？不是。所以这个课程首先帮助我们来明白什么，这个经文包括什么呢？你我做父亲的虽然得救了，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我们还会有什么血气，所以我们还可能会惹儿女的什么气。这是我们最重要明白，教育儿女首先不是只是教育儿女，什么呢？你首先要不断的被什么被教育，你要明白你要被教育。所以我们说儿女是神赐给父母的最好的什么学校，一定要记得哈。很多人会认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的父母是什么呢，跟儿女闹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委屈，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什么养大了，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现在你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妈妈很伤心，那种什么叫情感诉求法，以为用这种方法来赢得同情心，赢得你孩子同理心，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会反问你一句，你就没有话说了。那你为什么当初要为什么要生我呀？生我啊？你不生我更好啊？一句话就把你堵死了，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要生我？生我你就应该养我啊？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你不是这样做的，你不能说劳苦什么功高，我没功劳还有什么？这个都没有用的。这个叫自我可怜也没用的，怎么呢？你要明白，神是，我们都认为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感谢主啊，主把我父母赐给你啊，做你的父母啊，儿女不高兴呢。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你要感谢主，神把儿女什么赐给了你，不是神把你赐给了你的儿女了，你要感谢神，神把儿女什么赐给你了，是一个恩典。你没有这个概念就很麻烦，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代沟啊，所以就这样形成，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父母的问题，把自己摆到了一个错误的一个位置，总是觉得我对我的儿女有恩情，我养育儿女是有功劳的，所以呢就是我上帝把我赐给你们了，其实你反过来想应该错，应该什么，神把儿女赐给了你，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呢你首先这句话第一句话怎么听，我们说首先我们是人，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我们还有盈余的邪恶，所以导致我们父母也会得罪我们的什么儿女。那怎么办呢？要避免我们的得罪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什么养育他们。所以上帝是破，叫先破后立，上帝全让我们破产，每次都让你破产，每次你说来学习教育儿女什么呢？因为我不懂得怎么去教育什么儿女，所以我才来什么
学习
的，不是我是大师，我总是让我教育还不错，稍微把我更完善一点点，那你的心态还是不对的。包括我啊，我跟你们学习说我来带领你们学习，我是大师嘛，其实我们一起学别人的课程而已，我也是学生，明白这概念吗？我们一起学习的。好，我们来看前言部分，前言部分，来请曾弟兄先读一下前言部分。
前言，教养子女的工作可能会令人生畏，事实上这是我所知道的 全世界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育和教导孩子的方式，到老都会影响他们。我们在孩子性格形成期间的教养方式，将在他们的一生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难怪许多基督徒父母对于神所给予的这份工作感到诚惶诚恐。然而，教养子女应该是一件喜乐的事，而不是一个负担。圣经从未贬低父母作用的重要性，也从来不曾将养育孩子描绘成一片雷区，布满各种心理危险和情绪障碍。相反，圣经告诉人们伴随孩子而来的极大喜乐和丰富祝福的应许。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心目中的亲子关系是丰富祝满的泉源，而不是基督徒父夫内心的恐怖。圣经中关于父母的各项原则非常明确，并且适用于任何文化。神对教养子女的指导方法从来不隐晦神秘，也绝不复杂或者难以执行。因此，我们确信符合圣经的子女教养方式优于当今所有心理学或注重实用的教养方式、教养模式。我们相信回归按照简朴的圣经真理来教养子女，必定能够在教会中带来一场家庭的革命。此外，我们相信将自己置于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并在家庭中效法神的原则，是所有基督徒父母应尽的义务。神的话语写明生活中每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教导的机构，圣经清楚地命令父母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没有一门课程能够提出一个如此全面的程序，确保父母总是照此而行。我们只有建立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成为神所悦纳的父母。本课程仅仅集合了各种适用于父母的圣经原则，提供给他们一种尽可能清楚易行的模式。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忠于神的真道，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坚决不加添也不减少圣经所列的各项原则。因此，我们祷告主将使用这本书来帮助父母教养下一代，使他们定睛于神的话语，并且单单委身于神话语的权威，并忠心地把神的话语世代相传。
好，那么呢，这个作者是谁呢？就是约翰麦克阿瑟。约翰麦克阿瑟呢，那就是我其实也是去年去美国专门访问了他们的教会，咱们教会待了三天，也参加了他们就是这个全球的叫牧者大会，4000个男人在一起聚会了三天。所以呢，他的目前为止，我们真的不是跟他学来的神学，但是目前为止呢，他们教会的所有的信仰立场，他叫洛杉矶恩典社区教会，他在这教会已经近两满50年了。他教会牧养就是正好19年是满50年，所以他们要会搞一个麦克阿瑟在这教会50年的一个什么一个纪念活动。我把这张照片发在群里面哈，你们可以看一看哈。你们稍微看一看，我们不是要高举一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对他的这哪一个信仰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看看他的书。我应该是我们这个小组是哪个组啊？
多金
新生活学习小组。
看到没有，发出来了。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今年春节之后去美国，后来最后一天访问他的大学，他有一家基督教大学叫 The Master's University， 他有一个神学院 The Master's Seminary， 然后他一家教会，一家大学，一家神学院。所以现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教授写的有一个弟兄夫妻正在他的神学院读神学，今年读二年级了。所以他们去美国，一个方面是参加这个牧者大会，第二个也是探访了我们教会的那一对夫妻在这里读他的神学。所以呢，麦克阿瑟他是改革中的独立教会， 那改革中独立教会，那跟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85%到90%都是靠近的，共同的立场的一些信仰，在一些小细节上还是有点不一样。那感谢主，他呢，所以后来我们就访问他的教会。那我们这次本来退休会是准备有人来教这套课程的，再后来因为考虑到安全的缘故，还可能这个宣教是家庭的需要，他的父亲在美国病危，就他要从北京赶回去，有可能随时要回去就没有，还是没有来。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自己先学习。那这个课程我们要明白什么？其实我们说教育儿女啊，要注意了，就既不要随便，也不要什么压力太大，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也不能说哎呀，反正什么，人家喊的什么生老大时候什么精心的养，生老二时候当做什么猪养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所以我家我老二也在说 ，Daddy 是不是姐姐第一个？很有受宠，很被你们关注，到我们老二老三基本什么就被忽略了呢？现在老二就特别抱怨呢，姐姐第一个，所以你们很重视。然后呢，妹妹是最小的一个，你们又特别宠爱，变成什么？所以很多家你们注意，很多家庭的老二很容易堕落的，所以你要注意啊。一般如果你要想养三个孩子左右的时候，一般第二个孩子你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因为什么？他觉得因为你生第一个孩子肯定什么精心照料，而且知道自己什么。第一次做妈妈做爸爸比较什么陪的时间多一点，老二就开始习惯了。哎，如果你现在只生三个孩子呢，第三个孩子的话呢，你又最小的一个又什么年龄也大一点了，很容易宠他一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老二就容易什么呢，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很容易感觉被忽略，所以老二也很容易争分什么吃醋，老二会就比较心里会很松。所以呢感谢主，那我们前天我老大是6号就考了 SAT， 7号回来过18岁生日，结果之前我买了一部手机给他，生日我送了一部苹果电脑给他，但是呢老爱说 Daddy 那我明年我毕业了，我说 Daddy 一定一样的送给你，我买不贵，几千块钱那个电脑，没有很高级的，我买不起的，我们是买那种6000-7000块钱那种苹果的，比较主要因为我们还是不玩游戏的，所以只是到时候他，因为在美，你知道美国上大学，你没有电脑不可能学习的，所以你读本科时候必须人人有一部自己手提电脑，所以那给正好就趁生日给他一部电脑。那老二就说了，哎，是不是姐姐你们就很重视？我说不是，你也同样被重视。姐姐毕业了，爹爹是这样做的，你明年毕业，爹爹无论有没有钱，爹爹都不会不一样的标准，一定是同一个标准的。我说爸爸是。去摆地摊赚钱回来都要满足你一样的要求，但你不能比每个人也不一样，也不说买的都一模一样他是一样对的，也不是，只不过说你需要的带的是一样的，绝对不是因为老大就认真对的，老二就将就着吧，不会的。我说既然带的把你们赐给我们三个小朋友都是尽量的一样对的，所以教育孩子其实是一件很，所以后来那天晚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嘛，他18岁，所以我也没时间，所以我从佛山回去正好他们还没睡觉，我单独把老大呢从床上起来，妹妹在旁边，这会儿的妹妹睡觉了，我又最后为老大嘛抱在怀里，为他做一个祷告，为他再做一个祝福祷告，因为做爸爸的你要为你的儿女嘛祝福祷告，而且18岁是一个什么，确实是一个成人的一个标记嘛，是吧？在至少从法律上也是这样的，从信仰上就是确实成人了，也可以离开家了，所以呢，那就要给他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呢，这个爱老爱呢也在跟着姐姐，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其实，在养育儿女方面呢，就是说其实是要走，不要走两个极端，要么就随便的去应付着，只要把孩子养大就行了。反过来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搞得自己就太紧张，就是导致对孩子教育方面也是就反而破坏了亲子关系，也不要那么紧张。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看看这个大纲，看看大纲。那我们看这个目录呢，是第一课叫父母的优先什么
次序，
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把我们知道上帝是讲究次序的上帝。真理跟聪明不是要这个不要那个，有这个没有那个，不是的。上帝的次序是都要，世人追求的东西有时候也不是全错的，但是不过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搞错了。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人？ 聪明人就是把优先次序回到一个上帝所设计的次序里面，你就是聪明人。你把上帝设计的次序呢给混乱了颠倒了，你就是愚蠢人，你是愚蠢的。不是要这个不要那个，不是彼此排斥的，还什么的，把上帝所给我们的要素要回到一个正确的排序里面。大家应该明白这概念对不对？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手机号码，你找我，我把最后两个数字什么换一下，你能不能找到我了？你永远找不到我对不对？怎么打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把最后两个数字什么调换了，你永远是打错电话的。所以哎，那十一个数字都在啊对不对？十一个数字的号码都在，我就是把最后两个数字什么890，我想你8209，你能不能找到我啊？你永远找不到我对不对？所以上帝是讲究次序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回到什么？作为父母，你教育孩子好，在教会里面好，教导真理好，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混乱？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声音？甚至面对逼迫的时候还有不同的声音，什么原因？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对真理的认识有误差，把这个主次颠倒。那很多真理里面也是判断不了的。比如说我给你设一个号码，你不感兴趣我的话，我给你设一个号码，你会不会研究设一个号码次序啊？不就是一个数字看着就一排看着，你根本不感兴趣对不对？所以你的话打两个数字兑换一下，你跟你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不感兴趣的。但有的人感兴趣的呢，我就开始争吵了。可争吵人会有争吵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有的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不对？你为什么争吵？没有必要。所以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呢，最基础上呢，在教育子女方面，你一定要有优先次序。你的优先次序错了，你后来很多的行为举止都是错的。好，第二课什么是父母的什么目标，一定要记得。所以只要没有意向明就什么犯事，你要有正确的目标才能带出来正确的计划步骤，然后带出正确的行动。所以你的目标都错了，或者你的目标太低，那你的标准就低了。你的目标太高，那就空想完美主义点也是不行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 AC 的教育里面，为什么孩子才从幼儿园的学前班就要训练他什么呢？自己定目标，孩子每天要完成他自己的这个叫 set goals， 每天要自己做目标，自己来实现你的目标。老师可以，当孩子小肯定不能完全做的理想，老师就开始帮忙陪他，从小就开始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完善的。我们来看到啊，第三呢，当然父母的什么挑战？为什么呢？因为目标定立了，但是你要坚持容不容易呢？就算你目标很完美很理想，但你要我记住的那个坚忍啊，坚韧不是忍耐的人哈，韧性的韧哈。为什么呢？改革中的五大要义里面第五个什么？第五个要义里面是圣徒的坚韧，那个韧性啊，我觉得现在对基督徒最大的考验。现在很多基督徒，包括教会带领人，很勇敢。但很容易断裂，坚强到一个程度到什么呢？很容易崩溃掉，就是因为你没有韧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父母的挑战呢，你一定要坚韧，要坚持那正确的东西，要有韧性。什么韧性呢？就是你坚持一个正确的东西，有人支持你，有人什么反对你，坚持的人有善意的坚持你，有恶意的支持你的都有可能。他恶意不是故意的，他认为这件事的，反过来说，反对的人有善意的，也有什么恶意的，有不痛不痒的来反对你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保持一个什么坚韧的一个品格，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父母的挑战在这里。好，第四个呢，当父母的角色，再回到一个具体的父母的角色。大家注意了哈，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的角色非常重要。你知道吗？现在同性恋的这种危机真的不是外面的，同性恋往往是从父母的角色混乱，甚至导致了儿女的性别错乱。所以同性恋呢，你仔细研究同性恋的人，你最好先研究他的家庭。一般同性恋呢，都是父母的角色什么导致，就在家里啊，爸爸听什么妈妈的，男人不做男人，女人去成为男人。女人说我是被逼的，哪有女人想做女汉子，对不对？是因为男人不负责任，就导致女人不得不起来负责任，叫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所以这回祸首是谁呢？男人。因为男人不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导致女人不得不负一些责任，所以女人很可悲可叹很不幸，但是男人却是悲哀的，因为男人他没有负男人，所以呢父母的角色很重要，大家要记得，我们要讲到这第三课，我们第四课很多钱，好，第五课父母是什么？管教的。哎，你不要把管教的当成当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做的都是在管教我们的，都叫两种管教，一个叫预防性管教，预防性管教就是没有犯错误之前就有管教，就提醒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比如说你不可以去碰那个电线啊，你不可以把手伸到电风扇里去啊，他有没有伸进去呢？没有，但你要告诉孩子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讲误会的言语，不可以跟同异端，但你有没有跟同异端？你还没有跟同异端，我没有啊，但是你不可以，为什么呢？就是预防性管教，预防管教是积极的，但还有一种叫纠正性管教，就是你已经犯错误了，那才叫，我们一般把管教做什么呢？肯定是犯错误才管教，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圣经的管教是更广，就圣经都是神从默示的，与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本身生下来就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被教训，所以就预防性管教是防患于未然，但其实我们还是不可能不犯罪的，知道吧？上帝知道我们的本性，他反过来呢，你一旦犯罪了，更要被管教，就纠正性管教，或者叫惩罚性的管教。一个叫纠正性的管教，叫什么？我们要注意。好，父母是管教者，一定要记得。但不过呢，管教的角色要有所变化。孩子在不同年龄段，你的管教的这个内容要有所变化。孩子在成长，你要成长，千万孩子在成长，父母不成长就完蛋了。很多家庭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什么？就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们父母却没有什么，没有长大。你孩子十五岁了，还把他当成什么6岁的孩子来教，行不行啊？那你父母太无知了。明白这概念吗？所以我们说父母儿女是父母最好的学校，就是这个原因，你必须跟你的儿女一起长大。当然我们以前比如说我的老大第一次18岁了，我老大就18岁，所以我不可能先做个18岁的爸爸，孩子的爸爸，然后再来教自己孩子18岁，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跟孩子一起什么？一起成长，一起成长。好，第六课就是父母又是什么？老师。看到没有，我们从来告诉你，学校不是家庭的替代，是家庭的什么延伸。父母是孩子的一生的老师，而且是在他青少年时期，父母是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老师。其实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些机构来中国招这个初中生高中生的机构啊，一开始跟我们接触，后来现在不太愿意跟我接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反对，我说我们不接受你们来把中国那些未成年的孩子，虽然你在美国找了很多基督徒家庭愿意什么给孩子们住在那里啊，为了读基督教的小学初中高中啊，找了接待家庭啊，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家庭啊，但是还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不应该鼓励那些儿女们很早就离开什么父母，你再好的基督徒，你就是他的姨妈姑妈舅妈，能不能代替父母呢？不可以。所以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学习，我们要回到清教徒的信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不管这个世界开始不理我们无所谓，但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是不鼓励孩子在至少在16岁之前，最好在18岁之前，最好不要离开什么父母，一定要把他放在身边。你说我文化不高，我没文化，我经济有困难，都不重要。儿女不会嫌你父母有没有文化，儿女不是嫌你父母有没有金钱，关键你尽力了，你跟你儿女在一起什么亲子的关系是无法替代的，懂了吗？穷就穷过，富就富过，对不对？我们没知识也没关系，你陪着你儿女成长，妈妈跟你一起学习，妈妈在学习，你也在学习，就够了。妈妈也不一定能学习英文，没关系，妈妈至少学别的东西也来学习，所以也是跟你一起成长的。所以你要记得，千万不要，我历来是反对，我自己办学校的，以前很多的北方呢，我最早办基督教学校，很多父母说我们能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我们不可能来，但是孩子姨妈姑妈七姑八大爷在这附近陪着行不行？我说我们一概不收。哪里办学校还怕学生多吗？我还真的，我们也不是怕嫌学生多，也不会什么为了什么增加学生放弃信仰。我们真的是做基督化教育，要全面的实行圣经的原则。我不能因为学校学生少了，经济有困难了，我就什么放弃一些原则来收学生，我们不可以的。我宁愿亏本，宁愿这个学校有一天不能办，但是你要实践圣经的真理， 绝对不能把圣经真理给降低了，或者做这个圣经真理违背了圣经另外的什么真理，这个不是基督化教育的理念。所以代表父母是又是老师，一生父母是最重要的老师，你不可以喧宾夺主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好，第七个，父母教导什么很重要，你教导什么，你教导世界的价值观，你教导现在很多的引导，所以这个父母对儿女的引导很重要，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你父母整天就教导你孩子努力赚钱努力赚钱啊，麻烦你的孩子将来只会赚钱要命。然后呢，你好好长大，儿子长得英俊一点，将来娶个好媳妇，而你的儿子就为此而活，你很麻烦，知道吗？所以你要把你孩子带到什么样的一个追求里面，父母的不是嘴上说的哈，你实际生活中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的这种对他影响更大。我父母到底对什么感兴趣，你父母你儿女会深深感受到的。所以你父母的教导是什么很重要，这个我们到时候在第七个。第八个，父母是什么，鼓励者，你又是个鼓励者，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肯定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邪恶淫乱时代孩子们肯定要受到什么很多的挫折的，但是你要帮助，有时候容许孩子有些挫折也是好的，要怎么鼓励他在这个世界继续成长，继续去寻求神，依靠神的帮助。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当然父母的奖赏。其实当你孩子知道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的女儿在毕业典礼上，我说最后我就跟在那个典礼的时候，爸爸爱你，爸爸以你为荣，无论你怎么样。所以这次 ACT 考完之后，我女儿回来，我怎么样，她说还可以吧，反正没有什么不会的，没有难题，对她来说反正都做完了。第二呢，时间也刚好，没有任何一个题目是为了赶时间什么猜题的或者是应付的，也没有，就是完全做完了，都是按照正常的。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也没有说你来你能考多少分，我不行，他说1500、1400，不要给他压力，就没关系，最后就等结果出来了，无论结果怎么样都没有问题，因为孩子尽力了。所以昨天有一个同学问我，他的同学就是张张呢，还要不要考一次，要不要再考一次，我说这个不知道，只要成绩出来再说吧，一般都不再考第二次了。为什么，因为他基本上如果考1300以上就不用再考了，除非他考一个1100都不到，那就再考一次等等，我1300以上就不用考了。所以呢，其实最后上帝真的会，你看到你的孩子一个将来慢慢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健康的成长，我觉得就很宝贵，很宝贵。你最后发现叫愚昧子使母亲愁烦是吧，智慧子什么使母亲什么快乐，让你可以享受你后半生的那个，真的是能够颐养天年，能够让你在后半生能够少很多的麻烦。反之，如果你的孩子是愚昧子的话，那你麻烦，你后半生就没有不得什么安宁。感谢主。好，我们来看这个，来我们看给老师的提示，我们赶快看一看，这是其实我的意思是什么，这课程是什么好处呢，就你在学的同时你学完就可以就去带别人了。作为一个好的老师，不是只是我学生，不是我只学会这些内容而已，我能够学会之后能够把它传给什么，再能够去带别人。所以跟老师提示里面说准时开始，今天我没有准时开始啊，所以下个礼拜希望10点钟准时开始，所以你要继续来你就尽量准时来。第二呢，提前备课，那你要知道你要所讲的内容。第三，紧扣教材。第四，分配好时间，按时完成课程。第五，运用恰当的例子说明教导的内容，鼓励传递互动，但是注意保持进度，就既要给大家有些讨论，但是又要不要太赶，还到时候影响了课程的进度。还有呢，尽量将提问安排在课程的最后环节。第五、第八，确保提出的问题与所学课程直接相关。第九，鼓励并感谢积极参与的人。第十，按时结束第一节课，即使你还未完成。第十一，争取最多在10到12周之内完成所有课程，一共9课，才争取10到12周。第十二，每晚评估你的教学，根据需要做什么调整。那他就说，教师用书里的下划线表示该处内容在学生用书里是空格，这个楷体字呢表示该处内容没有出现在学生用书中，所以呢就有些东西是老师有的，学生没有，是填空格的，他就说明一下 那呢楷体字呢有什么表示该说呢？没有推荐了学生用，这是老师用之中。好，没关系，我们来看看第一课，我们来看看大纲，我们来看大纲。第一，父母的优先什么
次序？
哎，这个原则首先不是讲父母两个人的优先次序哈，父母认识的优先是什么呢？是首先优先于什么？主耶稣基督，这是最优先的。我们不是把孩子带到父母面前，其实也不是把孩子带到什么一个什么主义思想面前，更不是把孩子带到什么我们中国所教导的永远跟党走，国外北京天安门那个 很麻烦啊。我们是要把他带到什么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面前。第二呢，委身于配偶，这是讲到什么？就是在家庭里面，第一你跟上帝的关系，第二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第三呢，委身于家庭。所以我们家很有趣，我们家有我有微信群，我们家什么呢 Family Family We Are One， 我们家有个家庭群，就是我们一家五口加上公公婆婆还有爷爷，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嘛，啊，所以就奶奶呢，现在没有，我现在我父亲跟另外的阿姨在一起，但是呢也没有拉，还没有拉他进来，就是爷爷公公婆婆还有我们一家五口，所以就说好像八口人有一个群，还有呢，所以群的名字就叫 Family Family We Are One， 家庭的尾声，所以三代人在里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家任何人外出活动发出的消息是全家人都可以收到的，所以爷爷不在，我们在江苏他也能收到。哎呀，是不是大孙女去考在香港考试回来了，对不对？我们群里面都有嘛，所以哎，这随时知道。然后呢，公公婆婆也是随时知道啊，怎么情况了，在路上到哪里了，什么时候，现在情况怎么样，考试出来了，照片也出来了，一家人看到祷告高兴。所以呢，我们说委身于家庭很重要。现在很多，为什么我鼓励你的孩子，老是很多说，哎呀，我孩子八岁就把他送到什么全托的幼儿园学校去了，全我很不好，实际孩子嘛没有家庭概念，很麻烦，知道吗？老是鼓励，咦，我的孩子不能永远长不大，给他独立，给他独立，不要上当，不要被这个所谓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被这个，当然中国是反过来的，这种太大一统啊，压抑人奴役人的思想，这个不好。反过来呢，说西方自由主义是什么呢？太讲究个性独立、个性解放，也是很危险的。两个都是错误的，知道吧？就是一定要明白。昨天，所以我跟我的表妹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跟他的弟弟特别崇拜现在国内的某一个牧师。我昨天专门跟他谈话，我说我希望你们要冷静一下，不要过分的参与。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说我是你的，因为我舅舅早就去世了，晚年生了这三个孩子，所以呢，我说我是你们的表哥。不管怎么说，已经虽然我们是表兄妹，其实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很多，对吧？因为毕竟我舅舅是晚，而且比我母亲又小很多。那他有晚年生了三个孩子，五十多岁、四十多岁到五十生了三个孩子，而且一个比一个聪明，都考上很好的大学，现在也信主了，感谢主，都信主。但是我说，就因为性格，我们更要保持足够的一个判断，不要卷入一些人的活动里面去，都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毕竟我们是亲人，哪怕你不接受我现在跟你的说法，因为很多人对一些人盲目崇拜，你一讲那个人又是不好的话呢，他们就是你在伤害他嘛，所以他们就我也冒着别的人我不敢说了，那就自己的清楚，我还是要跟他讲。我说这些有些牧师，某个牧师的做法我们不完全认同，所以因为他这个弟弟就参加这个，在成都参加这个教会，我说他讲的合乎圣经的都可以听，但是有些行动你们真的，我劝你也要，我们不是害怕，不是害怕为主受逼迫，为主受坐牢我们都不怕，但是不要卷入人的活动里面，最后这个受苦就变得是什么，很可惜。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中国记忆就是，你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什么利用都不好，我们要跟从神。所以这个委身于家庭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说，因为你是我的亲，我舅舅早就去世了，我的舅妈没什么文化，但也信主的，现在把这三个孩子培养起来的，所以我是表哥。那我作为表哥来说，我对他们家庭一直有负担，因为孤儿寡妇嘛，患难的孤儿寡妇，所以我一直有负担，对他们的家庭 祷告传福音，然后在经济上曾经一段时间也是无条件的支持他们，但是我的第一个表妹上大学是没有钱的，所以我说你不用担心，上帝会看过的，我也没有钱，但是感谢的神透过我们那些读内弟兄姐妹每年支持他的学费。结果第二年妹妹上大学，哇很厉害又来，当然刚好弟弟上大学的时候刚好两个姐姐什么就支持弟弟都能够大学毕业。那后来这个弟弟我每次去他在哈尔滨哈工大上大学嘛，哈工大，所以每次我们去少数民族短宣去东北，我们就会把他带去跟着我们一起，我那时候不信主，让他参加我们的团队，后来参加过两次之后他信主了，但是后来他很崇拜那个牧师，就从东北搬到了成都参加那个教会，所以可见他的日行程度很厉害，对不对？但我忍着告诉他说，无论如何现在，以前没有问题，以前我不评价，因为呢，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到一个地方，你要小心一点点。我说你作为你三个表哥从来不是害怕事情，害怕为主坐牢，我都不是，但是现在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分辨，至少不要被人利用，我们也不要利用别人，在主里面保持正确的什么信仰，所以一定要注重委身于家庭很重要。昨天我跟我表妹讲，无论你怎么样，你这个世界怎么样，但你让我们亲情是不能破灭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看重亲属就不信的什么还不好，所以现在我很看重家庭，哪怕你不信主的，我们要尽量保持家庭的合一。所以我对离婚这件事情我一直是很痛恨，我虽然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会有失败，但其实我对离婚这件事情确实一直是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恨恶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人的破坏太大，所以一定要在主里面尽可能求主来弥补那些损失，我们要敢于去面对它，敢于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呢，家庭委身于家庭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但现在很多人已经什么面目全非，离开这个真理了，知道吗？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也一定要，我说我是一个坚定的家庭婚姻捍卫主义者，无论你怎么攻击我，无论你怎么样去来调毛病，但是无论如何永远不会错的。哪怕我们错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跌倒了，没关系，我们会敢爬起来，但我们捍卫这个真理，委身于家庭。好，最后一个什么呢？委身于什么？其他的教会和世界。好，我们来看看，因为今天我们去讲一点点啊，那我们来看看呢，父母的第一个，父母的优先秩序里面，先把一点最重要的几个点先结束，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学习，这是重中之重。来，我们请谢弟兄来读一下第一父母的优先秩序的第一部分内容。
好，当我们一起开始学习之前，请谨记一下两点。一，圣经提供了综合全面的教导，教养子女不能与神完整的教训分开，不能只说实际技巧而不论及神的属性、人的本性、罪、救赎、成圣以及父母的责任等，否则就是不完全的。二，父母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注目于神的人语和他的作为，教养子女不是自成一通的事情。
好，对，所以大家注意，我觉得很好的案例呢，我觉得我们做的课程就是什么呢？包括我婚姻的课程啊，我注重的不是方法的，不是技巧，里面会有，但是现在很多的婚姻课程慢慢做什么呢？做是给太多的技巧给你，给很多方法在你里面，但这些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知道吗？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是对的，但是如果你重视的是方法而不是真理本身，你就开始舍本求末了，又麻了，又有只是注重那个技巧而已。我们什么呢？我们是注重真理的根基，全备的真理。方法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给好的方法给大家参考和提供，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模仿的，明白吗？就是我为什么我在讲婚姻课程里面，我们所有的都是建基于圣经的什么真理基础上。方法我可以讲我们夫妻这些表达的一些方法技巧只供参考，而不是大家必须学习。所以你要注意，什么是真理？真理你必须坚持的，那也是真理上的一个方法和技巧，你可以去学习，也可以针对你的家庭调整。这个你不能要求弟兄姐妹都这样做的，这个你变成律法主义的，小心。或者甚至别人不这样做，你认为别人就是错的，这个是小心的。所以你要坚持圣经的绝对的原则，在原则之上的那些方法和技巧是可以去彼此分享和参考，可以去 对你有用你就用，你觉得对你不合适你可以改变一下，这个没有关系的，要尊重大家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做违背信仰的神事情，那我们绝对要彼此要劝勉的，直接要管教的，这个是要分清楚哈，分清楚。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一个方面是圣经是全面的，一定要用圣经全面的真理来教导，你不要只讲教育孩子，只讲教育孩子，这个有点太实用主义了。你要想教育孩子，必须要能正确的回到上帝面前，对上帝对他的救恩有正确的认识。好，第二呢，那一定要什么？知道你自己要注目于神的真理和他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总是这两个，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这是所有教导的中心。你在教会里面，你在教育儿子儿女，你自己学习，一定要学习。包括现在你面对现在国内这个现在这个面对政府的逼迫，对不对？你发现整天在做什么？你发现你的焦点是在打你，你要小心你的焦点。如果有人把你引过分看重逼迫呢，把焦点都引向逼迫，你也要小心，也要偏离方向。上帝让你经历逼迫，让你经历婚姻的危机，让你经历经济的危机，让你经历什么身体的疾病，让你坚持经历夫妻的矛盾，都不可怕，这些要把你带到更好的注目于耶稣基督并他的什么十字架，这就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人往往是什么呢？我们人太容易被一些剧情给什么吸引了，好像大脑里连连犯都是最近发生的逼迫逼迫逼迫，那个教会这个教会逼迫，我们不是不管它，但这个东西能不能吸，不要吸引我们的目光，不是我们的焦点。但是很多人被吸引这个焦点，你发现没有，偏离了，很难谈，很少在谈圣经本身。上帝啊，就是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一定让我们学习他的真理，不是我们焦点。或反过来呢，要我们叫矛头什么调整，就对付政府了，这也不是圣经要就是面对逼迫的这个焦点，甚至把牵头对着什么教会内部开始撕裂了，这更错了。神让我们遇到所有的逼迫，都让我们焦点更加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更加依靠神的话语，更加去把神的话语更深的经历出来，这才是神让我们学习面对逼迫的功课。但是很人很容易被这东西所吸引，被不重要的事吸引，把最重要的关忘记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么好，大家看看尾声第一，你看，来，请丹弟兄给他读一下那个从本课传说那里开始。
尾声一，本课阐述的关于父母的优先次序是尾声。第一项尾声表明，成为属神的父母必须 A 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出埃及记23:1-6实践，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辖制信徒，比如不拜偶像，委身必须涵盖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没有例外。马太福音22:37-40，强调尽心尽意尽意完全的舍弃自己。继续教育是必要的，你必须继续不断的学习关于神的事，以及关于他对你、你的生命和你的家庭的所有教训。圣经四例 诗篇42说，如鹿切慕溪水。诗篇73:25-26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耶利米书9:23-24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路加福音10:38-42，举例说明专注尾声与分析。路加福音14:25-35，阐明做门徒的代价。加拉太书23:20说，我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腓立比书1:213-8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哥罗西书1:10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委身于依神的话语，如此我们才能知道神是谁，他的想法和他对我们的要求。第二，话语中的神，我们必须在以下方面成长，才能增进与他的关系。 对神的爱。
不读经文出处了，下面大家都有课本。
从最终悔改，真正的谦卑，为了神的荣耀，恒切祷告，无私的爱，与世界分离，灵命的成长，顺服的生活。
好，我们在这里，所以这里呢，我想在这里呢，他就说什么呢？首先，最基础来说，做父母教育孩子，你看为什么说你们要听听什么？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在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说，你们要听，以色列们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神。然后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说我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你们，都要什么记在心上。然后呢第四才是你要殷勤教训你的什么儿女，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有三个重要内容，你要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主，第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三你要什么将神的话语记在心里，然后第四才是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基督化教育，教育这里必须前面有三个前提，你要很正确，你要学习听神的话。所以我们那个第一个前提是什么？你是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第二，你愿意听神的话。第三，第一就听的内容是：第一，你要相信你的神是独一的神，跟其他宗教不一样，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宗教法我不太理他？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我坚决不接受宗教法的原因，因为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他是管宗教的，他是一个想消灭信仰的法律，所以我当然不跟他对话，我跟他对话觉得有失我的身份，因为他的目的是明显是消灭我们信仰的东西，我为什么跟他对话还跟他去打这个官司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个法律是管其他，他是讲道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些教，我不在其中啊，他把我们当成一个基督教，我们不同意的，我们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所以我们神是独一的神，绝对是分别为圣的，绝对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孩子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我那年我们一家老没有老三，老二老二那时候五六岁，我们去澳门，那我的孩子没去过教堂嘛，因为从小都在家庭教会嘛，我喝点水。所以就澳门看了教堂，就看了就天主教堂，就看了一下，就我还在教堂问了妈妈说，哎，这个怎么玛利亚的像，这是谁啊？玛利亚啊，还有什么圣保罗圣彼得像，所以就回来了。所以别人就问，哎，孩子你们去哪了？跟爸爸去了澳门啊，看了什么地方啊，看了啊什么旅游点，看了啊，对，还去哪里啊？这个孩子就我老爱就冒出一句，我们还，对了，我们还去了一个拜偶像的教堂，他对天主教的告盖不好经验哈，想让你给他去哪的婴孩这里建立能力哈，他竟然总结出一个什么呢？他说天主教是拜偶像的教堂，很经典。所以我的孩子也开始明白了，不一样。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又去河南旅游，去那个丹江口水库，那我同学是当地的城建局的副局长，正好这些班他管的，很有趣。他说正好老同学来了，大学的同学，三十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说没事，我带你们去，开车带我们去。他说门票不用买，门票168。他说不用买，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办公室秘书会给票的。我说不要，我要买票请你去。他就天方夜谭，从来没干过这种事的。我作为干部，我专门管这个地方的，我还要买门票吗？我说我们来了，我们要去买门票，因为你要陪我们去，我们帮你买门票。他说这样呢，没有这回事吧？不是的。好，我这样，他说这样吧，你们班里面家的也可以，我不用买可以吗？那也不行，我还要帮你买，因为你陪我们去的，都感谢主，他竟然同意了。我就在网上买了五张票，因为老三不要票嘛，我们家四口加上他，到他加上另外一个弟兄的女儿，我买了六张票。哇，他拿着票他笑，他说我从来没，我管那个地方的政府官员还买门票进去，他觉得很好玩。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你要明白这概念。后来真的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到里面看，哎呀糟糕了，我后悔，不是为我同学买票，要十点再看，十点要看什么呢？那个观音像人人山升起，然后呢就巨大的观音像，就会洒下深水，那你就拿着瓶子去了吗？对，因为丹江口水库嘛，很多矿泉水嘛，就渗水。就他说，哎， 你也就等，哦，我不等那个谁啊，而且我这个不好，我说哦，对，你信基督教的，对，知道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就带我一家去什么呢？就到后面看，叫五殿合一堂，他在他后面搞了一个什么，就是有儒教孔子，道教的老子，伊斯兰教是空的，还有基督教搞了一个耶稣像，很大的一个耶稣像，一米八几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佛教，释迦牟尼。他搞了这个叫五教合一殿，结果他说：“这下你高兴了吧？带你们大到你们这里了吧？你让我还在等着吗？”叔叔，我们的耶稣不在这，这是假的，这是偶像，这是偶像。他说：“我们的耶稣不在这里的。”哎，我的同学都不懂，他大学毕业嘛，我的孩子都懂，他不懂啊？怎么这样呢？你们不是信基督教的吗？这里不有你们基督教的吗？我的孩子，走，爸爸，我们不在这里，这是假的，这个是偶像。结果我们就出去了。所以我的同学问我：“哎，福娜，你孩子怎么这样呢？”我说：“我的孩子知道，因为我们信仰，我趁机跟我同学传福音。我们不是基督教，你们在这里基督教亵渎了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信仰，他不可以雕刻偶像的。他们注意的是，哦，我的同学在一起，哦，又有点不一样。虽然你老同学，我知道你到底信耶稣，但是呢。”好像我理解基督教跟你讲还是不一样，是的，你无法理解我们的信仰，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们，就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呢，基督教们伪善有基督，所以为什么呢？你不可以拜偶像，所以我们孩子要告诉他说，你是叫，因为你是堆的神，对不对？你才能够尽心尽力，知道吗？你心怀爱意的人能不能尽心尽力啊？变成口号没有用，知道吗？一方面你爱神又爱别的东西，你说你尽心尽意的，不可能的，你口号喊得很响。是你的行为已经什么不专注了，大家注意，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你看他这个经文很好啊，我觉得经文排在我们来，你看首先是出埃及二十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拜偶像，而第二个经文呢是要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他用了很多在圣经的例子，就你要专心，比如说他这里说，你看你要切莫如露切莫什么
洗
涤，而且除你以外我天上还有谁呢？特别是下面夸口的确定他有聪明，认识我是什么耶和华。好，他说玛利亚跟马大做的事情好不好呢？也好，马大做的事情也是主所喜悦的，玛利亚呢就在 主的脚前什么安静什么。马大被责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他做的事情不对，乃是他做了事情之后呢有不专注，如果他专注做那他做的工作也做好主喜悦，为什么他做的就觉得哎呀你看我那么辛苦，你能不能让玛利亚来什么帮我一下呢？其实他一个有自义，有自义的心，第二呢他就自己很辛苦，别人也听到好像很自在，这个心态。所以说马大你在许多事上筹划，但是玛利亚也取了他上好的什么部分。其实不要比较，我为什么对那最近国内这个逼迫我是持很冷静的态度呢？我觉得很不正常，是什么呢？你本来为读书逼迫是好的，他后来表现成什么概念？都是肯定很勇敢，别人就不勇敢，别人什么没有一些理念做什么，就是害怕，就是妥协，就是投机取巧，这个心态我是绝对反对的，我是绝对不同意这一点的，知道吗？千万不要自己，你本来为读受苦是可以的，但是真正为读受苦的他是很谦卑的，哎，不是什么，你们不跟我站在一起，你们就是什么，就是害怕，就是妥协，这个我绝对不同意的，明白吗？包括今天在教群里发一篇文章，某个牧师发什么真什么熏猪广告啊，那很不正常，这个东西是什么酸不辣鸡的
熏猪，
你这什么意思啊？说啊，房东打电话给我说他房子要卖了，不可以租了，现在我要求熏猪到处放，意思什么意思？我们为主受苦的，本来你好为主受苦也可能，但是这个房东说了把房子收回来卖，也可能是公安给他们压力，也可能真的就是人家什么收回来卖。现在我要寻租，寻租什么呢？对房主的要求低，他能够承受压力，要正直，要不受，意思说不会被妥协，要敢于把房子租给什么家庭教会的牧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哪里是招租广告啊？你这个招租广告，你是都是在什么明显里面有个东西不好的嘛？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好像呢好像真是你现在都贬低现在的房东，你知道吗？你没有确认这个房东是被公安压力不许不住赶快把房子收回来说要卖了，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但你就不能够同时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高的位置，这个不好，我觉得这个不正常，所以一定要对里面有判断。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因为玛利亚，他就是玛利亚是很好的，马大也很好的，但是马大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一比较认为你玛利亚坐在那里听到却看我那么忙，你不来什么帮我一下，他就心里什么为很多事情去挂虑去筹划，最后就比较，比较里面变成我比你更有意义的时候呢，耶稣就要责备你了。所以其实主给我们遇到任何逼迫啊，其实也不是让你对外的，神是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生命，神是让逼迫领导我本身是一个福分，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我配为主的名什么受辱，在当中你更要谦卑，更要求主给你智慧来应对这个逼迫，而不是挑起教会的撕裂，不是挑起内部的纷争，不是挑起我比你更有意义，你比我更害怕，这个都不应该产生的判断。所以求主要怜悯我们。所以为什么他说专注于，你看马大和马利亚，说马利亚是专注的，而马大是什么分心的，所以他被责备了。但是马大好不好也认识神的好儿女，他做的事情也很好，没有说听到就比做事更属灵，也不是，也不是做事比听到更属灵，也不是。其实马大马利亚做的都是好的，但是中间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被责备，是因为马大他分心了，他没有专注，他所继续做他专注做事情也是很美好的，但是他比较了，他自己自意了，所以耶稣要责备他，马大马大，玛利亚也是个上好的福分，你是为很多事情挂虑了。所以大家感谢主，马大也是主所爱的，接着就马大就被教导圣学了，大家记得。好，还有呢，当然在路加福音十四章25-35前面做门，我们就不看经文了，这里面是什么呢？说你不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儿女妻子财产甚至你的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就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你叫什么文怎么说呢？你要恨你的父母儿女妻子财产和自己的什么心里爱我胜过爱什么，就是原文是恨，你要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财产。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为了怕你的这种就是任何取代神在你心目中地位的那个东西你都要恨。听懂这句话了没有？他并不是说啊，那你贴着你要恨海清，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海清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比神还重要，你要不要恨他？要恨他了，明白这个概念吗？如果你的配偶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比上帝还重要，你就要恨他了。对呀，你要把偶像什么除掉了，你就会更爱他，你反而是更爱他，更顺服他了。
有时候
更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被他，你不是你的期望不在他身上了嘛，你不在他，反过来你要什么？你要服侍他了嘛，你要爱他了嘛，你要包容他的缺点了，因为他不是神，不是你的神，他不是你的男神，你老婆不是你的女神，他有缺点，他也是需要你关爱的人，所以你就开始明白这个东西，明白吗？否则的话呢，什么把你捧得越高，最后把你什么摔得什么越惨，就踹死你。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失望了。所以为什么婚姻走离婚，走向离婚都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就是把对方什么太理想的话，
期望越大，
对，结果后来呢，就是踹死你了。爱之深，恨之切，就因为你对这种抱有期望太高，你知道吗？抱怨那里为什么跟共产党那么对着干有什么意义呢？是因为你对共产党抱有什么幻想啊？现在让你失望了，你就开始受不了。其实我们都要经历的，这基督徒要经历的功课。其实我们现在不跟他对着干，原因什么？我们都看透了，跟对着干的是没看透，你没看透这个世界，没看透这些东西，你还跟着他玩，简直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你是上帝的子民嘛？尤其是牧师，牧师你祈祷什么？传道，哪有那么多时间跟这个地痞流氓去争斗啊？甚至还什么还自己嘛？智慧人见过什么？躲藏鱼丸人前往受害，你为什么就给搞得你精疲力竭呢？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连保彼得说什么？说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的什么都不合宜，就他撇下主的道去管理教会的事工，他都觉得不合适了，更不要说你什么对牧师长老放下主的道去什么跟无神论的那个低基督的什么去怼起来， 去辩论，还花钱去打官司，哇，我就是浪费上帝的资源了，哪有那么时间精力啊。而且各位，这个档案是个虚幻的东西，知道吗？关键是比如每一个什么罪人需要什么，需要福音，福音不能改变这个罪人胆是什么东西啊，抽象的概念嘛，其实习近平嘛，对不对？你要不习近平或许他装病才悔改，那就最好了。他不能悔改，最后他就变成审判了罪人，最后每个人都面临像什么小岛用的什么火锅里面的一视同仁的，你为什么把他看得那么高呢？他做国家领导人就了不起吗？其实你把他看高了，知道吗？他也是一个公民嘛，他也需要走的什么拯救，他被拯救就有希望，没有拯救谁都没有希望，你上台了你也一样的没有希望，你明白这概念吗？你把习近平推倒了，另外一个人上做国家领导人，他不信主也没有希望，一样没有希望，那这什么意思呢？明白这概念吗？要看透你对这个，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你做基督徒，我跟你们讲你干嘛的呢？你做父母的不看到这些东西，你对你儿女总是给你儿女带来很多希望，知道吗？这是你父母的责任，知道吗？没关系，孩子，好好努力考上大学啊！考上大学我们就有希望了，你又给你孩子一个偶像。好像大学是一个偶像，错的，没关系，孩子，实在不行我们移民美国好了，你又给你孩子一个偶像，还有美国是你的偶像，懂了吗？都是你父母本身的拜偶像，你的儿女就跟着你拜偶像，懂了吗？你也打着钱的名，但其实你心目中很多偶像，你知道吗？一点点钱的损失就痛苦了，那你的孩子说，我妈妈很爱钱，偶像崇拜金钱的偶像，所以你孩子也会崇拜钱的，我告诉你，患得患失，你爱就很容易感觉得到，知道吗？所以当你如果真的真的伟大了，哎，我的妈妈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我的爸爸真的很爱主，绝不妥协，只要离开信仰的时候，他都什么都可以，钱都可以不要，命都可以不要，就什么爱主胜过什么
爱钱，
对，爱主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财产，什么就自己的性命。是最后一个敌人，其实我们最后的敌人是谁啊？
自己，
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你晓得，撒旦也是你的敌人，那撒旦引诱你，最后决定要不要犯罪的还是你，对不对？所以撒旦只能引诱你而已啊，撒旦不可怕，其实最可怕是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做牧师做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说，我永远怕的是我自己的罪，我最后打倒我的是我自己的罪，而不是别的。撒旦也搞不定你，因为他是外面的一个引诱而已啊，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撒旦有跟人说开玩笑吧，有个人听到那个角落有个人在哭，我说怎么撒旦在那哭，说为什么你哭呢？说我好委屈啊，什么委屈呢？你们这信耶稣的人一般那都是打倒魔鬼，打倒魔鬼，打倒魔鬼，好像都是我第一责任，我是引诱他的，那这个决定方法的不是我替他们决定，他们自己做决定呢，说撒旦的委屈，明白这个概念吗？可见人的罪比撒旦什么更可怕，更有欺骗性，明白吗？
找借口。
所以我们要确定你对人性绝望的，把你孩子就一步可以带到基督面前，知道吗？我们是把很多人把这个信仰当成基督教信仰，然后呢把孩子带到什么，一方面也提到神，但其实把孩子带到很多偶像里面，就有神还有别的神，基督徒不会否认神的，不会否认耶稣的，但是耶稣是大神，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什么小神，明白吗？对，我们所以我们要这样注意，所以为什么你这一首上就要你要什么？你要承认，要避免什么？你做门徒要什么？爱，所以有时候你要把你的爱情至上也是不行的，明白这概念吗？你不要说，我说我这个礼拜天讲到时候，哎，张老师你怎么说你对爱情绝望了呢？是那你就不爱你妻子了吗？你搞错了，我对爱情绝望的时候，我更爱我的妻子，还用主的爱去爱我的妻子，明白吗？而不是就以前那种爱情诚可贵，生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
价
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那个自由，但如果在基督里自由，那是真的。但如果为什么所谓的人身自由啊，所谓的政治自由啊，所谓的爱情自由啊，所谓的心灵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是表面的，也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好，明白好。那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你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我，也不会做我的门徒。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是做主门徒的一个条件。还有一个什么呢？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 因为人最难，我们基督教说敢于给神开道，叫哪壶不开，是哪壶，就是说别人一提到你那个事情，你就受伤，你就开始发现你有问题的，明白吗？你就开始有问题了，你要对付自己了。你为什么害怕别人提到那件事情呢？你肯定是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在桌子里给对付掉，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说女人最重要的是美貌，对不对啊？为什么那个一个叫盖恩夫人那么厉害到一个程度呢？她有一天，她很厉害哦，她很敬虔的哦，她去做礼拜啊，很认真，很认清楚的道，但她长得很漂亮，她每个礼拜天很着急盼望就去教堂做礼拜。后来她反省自己什么？她每次一到教堂呢，她走在路上回头率是100%，然后呢到教堂呢，就弟兄们都控制不了的，到多看她两眼。后来她发现她自己有个市场，原来她有个偶像。就他的美貌，他反正有，怪不得礼拜天那么激动去教堂，还有个炫，有个炫耀美貌的这个动机，他就是这个不行，这个拿掉。他跟神怎么祷告？主啊，如果我的美貌会阻挡我跟你的关系，求你拿掉我的美貌。哇，这个祷告很大胆哦，跟做美林凯的理念有点不一样啊。好了，
我们还不一样。
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你知道吗？过了不到1个月，他得了麻疹。得了麻疹，就成为了麻子。结果呢，他就有点不开始不能说话，怎么这样呢？怎么能够给我成为麻子呢？是不是啊？全说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原来他祷告了，哎呀，我怎么祷告了？哦，说如果这个美貌要阻挡我跟你的关系啊，就求你拿掉我的什么美貌，不是你求的。哦，他明白了，再一次的回到了感恩里面，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什么？
麻子，
这个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在主里面对付，这是每个人自己去面对的。所以你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不配做主的什么门徒；不培养一切所有的跟从主，也不配做主的什么门徒。你明白吗？你要为主撇下一切，你最不愿意放的那个东西。所以那个少年财主来了，他说：“耶稣说，主啊，我怎么承受永生啊？你孝敬父母啊，我做到了。”你怎么样？你什么？这收集穷人，我做到了。你每个礼拜安息日去做礼拜了，我做到了。我禁食3次，我做到了。我奉献钱给教会，我做到了。好了，耶稣就爱他，就说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认为他很完美了吗？你不要以为真的靠行为得救吗？当然不是。就是什么让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你自以为完美吗？你认为做得很不错吗？好，下面来了，你还有一件就可以了。把你所有的变卖的收集什么穷人还要来跟从我，这个财主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什么很多。其实耶稣就让他明白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以为你很有爱主的心了吗？其实你是假的。那么假的呢？因为你最不愿意放下的是你的偶像是谁呢？你的财产。看到没有？你不要，耶稣讲话你不要以为跟你不同不轻的讲话，耶稣讲话那么都是一招一针见血的，他不过呢他有导师是引导你，那最后一定是不给你面子的，要么你爱他，要么你恨他，爱的人会更爱他，恨的人什么更恨他，因为你讲的太厉害了，把我的牢底什么一下都揭穿了，把你的毛病什么一刀捅出来了，你很痛苦啊，要么你跑掉，所以那个态度就什么，又说的什么
走了，
走了。要么你悔改，主就是这样。我们感谢主。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那个第14章25到35节什么呢？就门徒的代价是说，你要付出，除了主之外，任何阻挡你跟主的关系的东西，都要交给主。好，这样，然后呢，当然加拿大就明说，到后来这新闻都很明说了。所以呢，好，我们委身神是有两个很有意思哦。委身神是第一，委身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呢？但话语本身是不是神呢？
不是，神说的话。
第二个是委身话语中的神，这个很有分量哈。首先，那个委身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是颁给委身话语中的神，变成不然你就变成基督教徒，明白这概念吗？我觉得这个课程做的是。分量很大哈，想说，对你透过伪神的话语， 最后是让你委身于话语中的神，明白吗？不是委身一个道理，不是委身一个教义，不是委身信条。信条这么重要，重要教义这么重要，但是你高举教义过于神，你又变成律法主义者，变成宗教徒。这些教义正确的真理是帮助你更加去什么委身上帝本身，明白这概念吗？孩子要听爸爸的话，这么重要？
重要。
那话重要，爸爸更重要，还是话更重要？爸爸本身更重要，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我的孩子每次都聪明。我的孩子说：“哎，爸爸来，爸爸买东西给他吃了，给爸爸吃一口，不给，不给，爸爸下次不买给你吃，你就没有了，对不对？”但你听爸爸的话很好，但是呢，重要的不是得到爸爸给你买的礼物，你要得到什么？得到爸爸的心，所有的都是你的，对吧？你要我就要你，你给我房子，爸爸你把你家产房子平分给我，爸爸把你车给我，就你能结果爸爸的心什么越来越被你伤害了。原来你只是爱我的东西，不是爱我爸爸本身，你知道吗？所以爸爸本身主体更重要。哪个是主体？听爸爸的话不是为了听他话而已，是为了什么？让爸爸什么开心，爸爸得到尊敬，同时自己也得到保护，也得到保护，得到正确的成长，知道吗？好，今天呢，大家看到没有？神的话语在下面的一些经文大家知道了，神的话语对我神的爱的认识，能够从最终悔改，帮助我们真正的谦卑，为了神的荣耀，恳切祷告，无私的爱，与世界分离，灵命的成长，顺服的生活，这是神的话语，这就是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讲，这个日子越来越丰富啊，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要有目标，就是你要委身于神的话语的同时，更重要委身神话语中的那个神本身。赐恩者比恩典什么更重要？创造主比创造的被创造的物什么更重要？都很重要。创造物当然看万物来看到上帝的真实，但是创造被创造的物跟创造主哪个重要啊？
创造
赐予者，对不对？与那个赐给你的东西哪个更重要啊？赐予者更重要，千万不要舍本求末。所以我们一定要健全正确信仰之后呢，我们基督化教育才变得有根有基。你才什么帮助你孩子一步到位，对世界一定要看透。很多基督化教育本身呢，基督化教育如果你自己的神学观都没有对世界看透，那你的基督化教育已经是完全失败的，把你孩子带到更多的偶像里面，明白吗？带到啊。
医生有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可能就是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打官司那一个，那我就想到好像保罗他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而说我要上告谕凯撒，那他也是，我就说如果我们什么都说好好好我们不跟你争，或者是就说会不会说基督徒好像什么都说好或者是什么都有点退后，还是我们要阐述我们要捍卫我们所相信的，然后你政府不能够对我怎么样，就说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不，这重点的最大的相当于保罗上告凯撒这件事情啊，别看上下文，因为在那一章的最前面什么呢，是犹太人要求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受审，然后他们在半路上就把他什么暗杀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保罗知道的，
所以他要逃，
不是要逃，他不是不知道，因为他知道，因为不是后来那次要杀他们，不是因为他的外臣听到告诉保罗嘛，后来把他就，所以保罗说，所以后来那个菲斯都啊先讨好他嘛，要我在耶路撒冷他就他说我要我上告凯撒，第一他要保全性命，知道吧？第二，全给他一千只要把归传到什么罗马，他完成上帝的使命，他要到罗马去，为了归那个目的。第三，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说我这是正常的表达我的诉求，因为他是个人表达诉求。第四，他到了罗马有没有见过凯撒呢？没有。其实圣经至少没有说，保罗在罗马有两年之久，带着锁链什么传福音，所以他上告凯撒是保命。其实结果他有没有去见凯撒呢？也有没有要求见凯撒呢？都没有。 其实呢，那里呢，很多人喜欢这样的用的来支持这观点的。其实重要的哪里呢？其实圣经里面唯一的两次，一个是上保罗提出上告凯撒，对不对？还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约翰指出什么西律王的罪，导致被杀嘛。才用这两种情况来指责嘛。那这种是他指责西律王的个人的罪恶，那我们当然可以指出了。他说他就被抓，耶稣马什么退到旷野去了。耶稣按照这个耶稣应该什么？是他表哥哦，而且是他的先锋官哦，为了预备道路的人哦。耶稣怎么应该什么？表达一下什么诉求吧？耶稣反而隐含，这个很。其实圣经里面比也是彼得、雅各、约翰都被打得半死，对不对？他有没有去下注啊？
没有。
有没有看到说对罗马政府的控诉啊？有没有对犹太人的控诉啊？都没有，因为他本来欢喜什么，我们呢有要把逼迫当成什么悲哀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概念。唯独说逼迫不是伤心的事情，不是悲哀的事情，不是值得可怜的事情，是荣耀的事情。然后呢，你就祷要相信祷告是最有的力量。当然我们不屈服，就是你要我们不聚会我们不可以，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让步。但是比如简单的例子，我们教会就在做呢，公安来找你了，说你们不可以再聚会了啊、哦！所以我就会说：第一，我不停止聚会；第二，我不去三次聚会，我怎么办？反正没有路走，那我休钱。那说如果先通告了，我就告你一条，因为你们公安来做事情，下面的来，我给你一个保，我们推荐的，下个礼拜天我们不在这里聚会。好，那有的时候我就在聚会，你不给我还要在聚会，这就不够灵活了。基督徒难道神不一定？既然你知道有两三个分组的基督徒就在我们什么？你为什么看重地方那么重要呢？你是其实被捆绑。我换一个地方就会没有错吧？没有把你信仰吧？但他们认为你这就是妥协，就是让步，我不同意。其实什么呢？因为我不可以跟单权的什么去对抗，你全权对不对？来，不说你没来，来你来听我讲到我就怕好了，那我不会的。你贴通告了，你让公安来了是吧？不许你们来聚会了。那我换个地方聚会可不可以？没问题，我没让步吧，说的信仰我没让步吧。那你但是你非要硬怼到之后，你就不能平安进行度日了吧。你知道圣经说我要当天在祷告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平安进行的什么度日。按理念都会让你平安进行度日吗？开始不要了吧，血气了吧，颠沛流离了吧，去什么？我觉得这个你要思考的。所以我们当年呢，所以施洗约翰指出西律王的罪也是他个人指出他个人的罪而已，那我们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不会联合其他人一起来什么来抵挡啊。基督徒不要什么、哎、就是尤其不可以咒诅当权者。圣经里面说的逼迫你呢不可咒诅，只要什么
为他祷告
祝福，不可以咒诅，知道吧？当权者是一个抽象概念，你要为这个每个罪人祷告，如果他得救就得，不能得救他就是敌基督的，没办法，人性就是那么败坏的。所以不要抱有幻想。所以圣经里面很多，你看圣经更多的嘛，你看第一个使徒约翰雅各被杀，对不对？一共是12个使徒，对不对？雅各被杀，那使徒们按照怎么都应该联名什么
上告的吗？
上看书呀，一共耶稣身上就12个使徒哦，多宝贵啊！结果雅各就被杀了，彼得他们有没有反应啊？
没有反应
啊，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有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被杀也是回到什么主的怀抱里，为主殉道了，欢喜快乐。不说感情上归感情，但是呢那感情正常，他为主殉道，主竟然容许他离开世界了，这个不是悲哀的事情啊，
去天家了，
对，回天家歇了他劳苦啊，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你这呢，对于你已经把这个逼迫看得什么很严重，把逼迫看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好事情，对不对？所以你把他们抱着，你就挑起别人的情绪来，要么引起别人的可怜，要么引起别人对你的重视，我觉得这就不是成为焦点。焦点在哪里？我在学什么功课？但让我遇到逼迫了，我应该怎么去更好的敬畏神？我怎么更好信靠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其实在主里面你要相信，宁可让步，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尤其你做一个权柄之下的人，你在权柄之下呢，真的不应该有任何的不恭敬的态度。无论他对我们怎么样，他可以暴力， 他可以下我的头，那我对他个人，我对这个政府，我绝对不会失去尊重的态度。那这个不是我爱，不是我国家主义，不是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爱国主义，你搞错了。基督徒也爱国，不过爱国跟我要讲，但你不要这样。现在我觉得我们要有点什么，一说爱国他就很敏感哦。你说爱国你是错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厉害。基督徒谈爱国为什么不可以谈呢？明白这个概念吗？基督徒要谈爱国啊，不过我们爱国跟国家讲爱国，我们家有一个地方，我听说你们学校布置一篇作文写什么跟爱国有关系的作文，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们教会学校呢，教会不能写爱国的文章，我问你这个有点矫枉过正了吗？记住了吧，对不对？
爱天国，
对，你都爱，都爱中国也，就爱中国也没错，你明白吗？保罗说我愿意宁愿我自己做主，让我的同胞什么得救，为什么不可以呢？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嘛，那么不坚韧，没有韧性。我现在很奇怪，就刘显牧师要学习我们他，就是其实上面经历这个就让他们学习坚韧的品格的，但是意识不到那就很可惜，失去了学习的机会。韧性，我们有弹性，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我都可以让步，明白吗？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要不是绝对真理原则，我都可以让步的，我可以变通的，就是缺乏韧性，知道吧？不是忍。人我就爆发了。认是什么？认是什么？对，我就我可以拉拉拉拉拉到我在这个弹性范围内，我都可以。大家违背信仰原则，我绝对能弄。我在这里，但是呢，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就拉到这里，还开始吧？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断了，就开始噔，就断掉了。这不是什么呢？你要拉什么？到这个地步就行。再往外拉回不来了，那不行。但是呢，有的人什么就拉到这里，他就喊哦，我痛苦啊，你们来看啊，政府怎么样呢，很黑啊，真的。哎呀，耶稣都早已说的那么清楚，你还在喊什么呢？你明白吗？有点点，再来嘛，不怕的，还有空间，先说还有空间，还有空间，中国的教会还有生存的空间，没有到你说这个地步了。你们把它造成没有空间的地步的，给人感觉，对不对？现在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我不同意。你说现在跟文化大革命一样，我不同意。文化大革命，我呢，我要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被抓进去了。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回去就好多倒霉了。并不是现在没有逼迫，是有逼迫，但你要把它宣传他们，一定要说现在跟文革一样了。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文革时候你敢说一句什么？习近平不是好人，那你我就完蛋，我就坐牢去了。不要渲染太烈恐怖的气氛，没有的。就我们家是教育安全的，不要太放纵，也不要什么，也不要太紧张。哎呀，你怀孕了，生孩子了，哇，不简单哦，做妈妈不容易的哈，要做好准备哈。第一个你给人压力了，还没生孩子就紧张，我要怎么办？我做妈妈原来那么大责任呢、啊？哎呀，这个很紧张哦，没有必要嘛，因为这是享受嘛，信仰是享受的，知道吧？就逼迫来的也享受的。你看彼得也一样呢，被抓到监里面，他是唱诗什么？我们是什么？默是被抓在公安局了，大家赶快去！好像牧师在监狱里面什么，在公安局什么被折磨了。这个跟保罗、雅各、彼得的态度不一样的嘛。彼得在监狱里面什么，唱诗敬拜神，敬拜。我们呢？喂，杨弟兄，你要注意啊！我要被抓坐牢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公安局去申冤我哈！变成我在监狱，变成我在公安局什么？好像什么？受苦喽，被侮辱喽，好像主也不跟我同在喽，好像神跟你们同在，不跟我同在了哦。这个不可以，你这个各种动机都有可能不对，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本来配为主的名受辱嘛，这很荣耀嘛。你为什么那么把它渲染出来？不要宣扬。我并不说我们不应该为他祷告，都应该，但是不要主动渲染，明白吗？我们受逼迫，我们就自己去面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不牵涉到其他弟兄姐妹，最好不要让人卷进来，就是牧者心肠，主的爱，懂了吗？就像我相信你丈夫说你家庭的危机，丈夫一定要顶得住，尽量不让妻子儿女受什么，受到牵连。父母的心肠就是主的爱，大家了解了。所以这个我刚才我讲的东西，我不是在那里借题发挥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你父母的态度啊，会直接影响你周围的人，教会牧者更是如此。你一个人的这个对上帝的认识不一样，弟兄姊妹都会被你什么误导的，知道吗？尤其你有有名的牧师啊，你把很多人的情绪什么带动起来了，搞很多人签名，知道吧？我不签，我绝对不签，我绝对不签。 不清楚，因为没有上帝的带领我们不能做，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什么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就弟兄姐妹，你确实要围绕什么呢，围绕你首先自己委身在上帝和他的道里面，明白吗？上帝和他的道哪个更重要？上帝更重要，道是他所赐下的，所以不要过分高举道，哎，远离了神也不行，知道吧？就变成律法主义，但也不能说我们只要上帝不管真理，那你就感性主义。灵恩运动的时候太感性了，知道吗？不着边际的乱说话，对不对？都是热情很高涨，但是没有真理也不行。有恩典，有真理，明白吗？恩典是上帝本身最重要。我总是说大家已经把上帝，我总是跟你讲，现在很多基督徒啊，把上帝当那个偶像，你知道吗？这个很要命啊。很多基督徒现在呢，我认为那种热情啊，来自血气热情，是把上帝当偶像而已，他不是他真正上帝做上帝的。我不是讲那个例子吗？就那个我们学英文不是渔夫去打鱼嘛，一夜没打到鱼嘛，就终于最后捞了一个什么瓶子上来，哇，这个瓶子好凶哦，以为很多鱼，结果上来一个瓶子，所以这个渔夫就好奇，对不对？就把这瓶盖子什么，呜，一股烟出来，是一个什么
魔鬼
妖怪啊，我出来了，为什么？我是五百年前被所罗门封在这个瓶子里的，我这终于出来了。哇，这渔夫说完蛋完蛋，我把一个恶魔放出来，这个要命了，这个兴奋作乱，对不对？就很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大家，这怎么办呢？他心生一意，你真的是从这个瓶里出来的？我不相信，你那么大怎么在瓶子里呢？我真的从这个瓶子里出来的，我不信，不可能，你骗我的，真的，你一定不是真的，你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在瓶子里呢？我不相信，你怎么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的，除非你在进瓶子里给我看看，我才相信。所以妖怪呢，呜，一股烟进去了，盖上去了。现在很多基督徒把上帝当作这个瓶子里的妖怪，你发现没有？我需要你说，我把你无限放大。主啊，你是神，我们跪在你面前，你是我们的主。但是呢，不需要的时候呢，哎，上帝你在瓶子里待着，上帝是我家之主，放在那里也真的哦。他就把上帝当成什么可利用的什么偶像而已，明白吗？我来做事的，其实都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无限放大你，我不需要你的时候呢，你就待在那瓶子里，是我的玩偶而已。很多基督教徒们，你知道吗？已经把上帝当成什么可利用的偶像而已，明白吗？你说他假心吗？他不出，肯定不行的，你不能攻击他的哦。还需要说真的跪在你脚上虔诚的主啊，你是神之创造的，你万有之，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都是这样的，他可以祷告的很虔诚的吗？因为他需要嘛，那时候他没办法嘛。对，但是不需要的时候呢，进来这里吧。你在我的理性里面，你被我的理性限制住的，你是被我的情感限制住的偶像，知道吗？你是个臆造的偶像，你把上帝，不过呢，你把上帝当成偶像而已，把耶稣当成一个偶像而已，这就叫基督教。明白吗？我担心现在国内很多潮流啊，你不相信，有些人把很多带走向宗教的层面，很危险。他把你带到一个宗教里面，他认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领袖，明白吗？他是个基督教的领袖，他不是什么，不是真正上帝的仆人。上帝仆人不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去，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昨天我跟我的表妹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说我希望你跟你弟弟都聊一聊，又你是我的亲表弟亲表妹，我舅舅在五十多岁晚生了你们几个就去世了，我把婚姻传给了我舅舅，最后我你们这几个人呢，我一直有是在我心目中是我唯一的一个舅舅，我的以前第一次结婚舅妈是不能生育的，结果我母亲把他抱了两个孩子，结果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了，不是亲生的，后来我舅舅又舅妈又得了乳腺癌死掉了，后来娶了现在这个舅妈，就生了三个孩子，这是我就是亲生的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说我也很看重，我也很爱你们，而且这种爱是超越了亲情上帝给我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我昨天跟我表妹讲，因为她比较崇拜那个牧师嘛，我表妹也比较崇拜，我很怕一讲他们最后变成是我得罪他们，但是我还是冒出，包括我最近在教会讲到有人也不高兴。说我有也有点点对某个牧师有点点不完全欣赏的态度，是肯定的， 我还没有提名字，我今年不提名字，我就保护他们的感情，但我希望这感情有一天要被杀掉，知道吧？高举，你比如说高举，天天问高举什么？跟天天说高举什么？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法的，那都神的好仆人，你都不能高举的吧？知道吧？我就拿这个好牧师，也不能见什么高举吧？保罗都责备他批判，何况还不一定。我坦白讲，我还要打，我还在看，还在看。当然有人攻击他很厉害的人，那个文章我也不是完全信，我也不是完全就听，但是也不是走两个极端。但是如果他是那好儿女，上帝修理他；但如果他真的是假知识、不假信的，那上帝会败坏他。但是呢，一定要保持你的信仰的纯洁性，知道吧？所以你就不怕你的孩子呢，就是父母的信仰有偏差，你的儿女就肯定会被你带到一个宗教徒，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怪不得欧洲现在没有好的教会了，对不对？美国现在也在调和，其实美国大部分80%都是什么，都是基督教，都是宗教徒，还不是基督徒了，大家明白哈？所以他就会走下坡路。但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我们要警醒，去收入我们的本分，哪怕很多教会不高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独一的神的信仰，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你愿意听我们就听，你不愿意听你就保持距离，没有关系的。但最后呢，我们继续把福音要传出去。所以最近我们家有几个人对我有点不开心，他说我，你就算那个牧师有点缺点，你不可以提出他，不能说他不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彼得犯错误，保罗当面什么？抵挡他，对不对？那时候不得了啊！我想到那时候，彼得那时候多大的影响力啊，是不是？你保罗已经被攻击说你是未见天日而落的才，你是最小的使徒，对不对？因为按照标准，你都可以把你赶出去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亲自实际出带了12个门徒的不？但保罗还敢指出彼得的错来，这个本身勇气什么？你开玩笑啊！彼得他不是教皇，但是别人把他当成什么？你历史上第一个教皇，你竟然敢抵挡什么？而且当面抵挡的不？而且在众人面前哦，你找死啊！没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我们不崇拜任何人。也意味着在我教会我里面，我讲我说任何地方听到我讲任何违背信仰的，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就这个原因。不要完全盲从我的教导，就这个原因。你说的圣经来什么判断？如果你要听到我任何讲的道里面有明显有违背圣经的真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找我，指出我的错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很重要。在家里也是一样，你知道吧？家里既不要什么，既不要家长制的，也不要什么放任自流的。因为什么？因为父母在里头的嘛，你在信仰上是得过且过的，你的家庭也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的。如果你是家长制的律法主义的，你的孩子就你的家庭也是什么，就是律法主义的管理方式，知道吧？都不可以，明白吗？所以不要把它看什么，表示中国政府是很，我承认很丑恶，很低级中。那问题是西方自由主义就是好的嘛，也是抵挡神的，懂了吗？所以我们就要需要主的在真理里面才是正确的，一定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个做对吧，我们讲基督父母的角度里面很奇怪什么呢？就是你要建立你的信仰根基。下个礼拜呢，好，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讲什么？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讲什么？讲什么？就是配偶的委身，就到具体的，就夫妻要委身。我们所以委身上帝，才能更好的夫妻什么委身，知道吧？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开始学什么？委身与配偶，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解决的问题，好不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了我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是最宝贵的，都不是我们必须的，你都可以拿走的。其实事实上也证明，将来主要把这有形的东西就要销毁掉，连我们的婚姻也不存在了，连我们的子女们也不存在了，因为都是你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不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必须的就是上帝本身，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是最伟大的。耶稣基督你自己建立你的道，能够帮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专注的爱你，更好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首先确认我们信仰的根基，绝不动摇，绝不要受到打搅，然后我们就专注于耶稣基督并你自己的真理，一生的去跟随，然后我们才能够 教养我们的儿女，是他走当行的道。否则我们连自己都走在没有当行的道上，我们没有办法来引导我们的儿女们，这会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里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亲子教育的课程，谢谢你好你的仆人做出这样的课程来，非常的合乎真理的规范，非常的忠于上帝的真道，并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学习来赞美你，我们有为着你这样的美好的课程来感谢你。我们真的不是要崇拜任何人，我们也不是高举任何人，也不是因为我们一家跟这个麦克阿瑟牧师有照相我们就引以为荣，这都不是我们的焦点和目标，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你自己的道。我们也因着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一起来追求真道，来合而为一，彼此的来欣赏，彼此的来感恩，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避免任何的拜偶像。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来好好的在主里边装备，好好让我们更加全备的明白真理，而不是多难取义的，更不是用血气加上主你给我们的真理来做你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我们的神，必须让全面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忠于上帝，也借着忠于你的道来更好的忠诚于上帝，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祝福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有美好的结束，让我们保守我们这个团契，这个亲子教育的团契能够得到更多大大的祝福，好让弟兄姐妹更加的委身来学好这一段十到十二个礼拜的课程。谢谢你亲自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调整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是讨你喜悦的地方，求你也修正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悔改在你的面前，更好的彼此造就。谢谢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原谅我们对你的不够忠诚和专注。谢谢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